怎么样做神话语出口的人。我想各位都是在神学院受教学习，将来你们都会毕业吧？啊，
这边有我的祝福啊，希望大家，
因为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希望大家毕业以后，当然有些人很有恩赐，已经在读神学的时候就有人被邀请去一个教会或者其他的团体了讲道。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为神说话的人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先知，或者是先见，或者是伸言者。在新约里面呢，按照哥林多前书14章第3节的说法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职分叫做做先知讲道，我念给大家听好了。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不论这个先知的名分在有的教会被人接受或是被人质疑，但是不论怎么说，在旧约有先知这个名称，有这个名分，在新约呢有为主的话做出口的人。所以我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说做主话的出口的人啊。那么我们看看有一位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所谓的先知啊，我们从他的身上来看看今天神要我们学习的做传道人的几个原则是什么啊。先说这个背景，在好几千年前，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是大家所敬重的先知，但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前，有一个摩押王，他心中害怕，他就想要来抵挡以色列人，他就不惜花许多的代价，他要找一位先知出来。那这个王呢，他的名字叫巴勒，那这个先知的名字呢叫巴兰啊，可能大家都听过。我请大家翻到民数记22章38节啊，你再念到民数记22章，我刚刚所说的经节之前，我可以先请大家看第5节跟第6节，就是民数记22章5节到6节。他差遣使者，就是巴勒啊，差遣使者往大河那边的毕铎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北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或者攻打他们，给我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啊。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他找到诶这个巴兰呢，他也是以色列人哦啊。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知道他是亚瑟支派的比利亚族的人啊，当然这是你要参考一下你就知道。那以色列人来克制以色列人，来说预言，为的是要什么？当然他的目的是不好的，是要对抗以色列人，不想让他们能够经过这个地方，或者不想他们能够得胜，不想他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好，那他就好像现在的话来讲，就买通了一位先知，以色列人的先知哦，来对抗以色列人哦。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说要他出来要咒诅以色列民。因为我知道，他说，因为我知道你祝福谁谁就受谁就得福，如果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哇，这一招很厉害啊。那我们看，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要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了，我只是说从巴兰这个人啊，我不知道他年龄多少啊，他这位可能是老先生啊，有一些名气的啦，所以外邦人也都知道啊，他在 这一段的过程到这个故事当中，他有三次他讲的话足可以成为我们做先知、做先见、做申言者、做先知讲道、做传道人的见解。第一个是在22章38节，大家翻到了吧？38节啊，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上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好，这是第一个原则，讲道或者申言的原则，主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句话说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你也知道，像巴兰这一类的先知啊，他在这个字里行间啊，他又会加油添醋。怎么说呢？但是这边并没有讲说我想说什么我就不能说什么，对不对？并不相冲突，所以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在原则上就开始有一些的啊，有些出入了啊。主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并没有说主没说什么我就不能说什么，是不是？你看你读逻辑学的你也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地方。但这起码这是第一个原则，主要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第二呢，23章12节，你再看23章12节，先从11节好了啊。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12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是这段啊，第二个原则，你要做神话的出口，你要谨慎传说。谨慎传说，那当然就有很大的幅度了。你要好好的，你要仔细的，你要全心全意的，跟你马马虎虎的，只是路边的消息，过边锋的那样子传道啊，也不一定能够被人家看得出来。但你自己知道，你要谨慎的传说。那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神学院里面啦，旧约来讲就在先知学校里面受教啦，有先知有院长这边督导你们啊，这是谨慎传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所讲的是正确的。第三呢，是民数记23章同样一章的26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看对不对，23章的26节哈，我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巴兰回答巴勒说：“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我们再念一次：“我岂不是告诉你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好，这个地方看到我们重点在哪里？我必须遵行主的话。所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我们简单来讲，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传道人，或者是道传人啊，你怎么怎么样讲，怎么样安排都好啊，都好，因为这每一个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那无独有偶，刚刚我们所念的巴勒讲的三个原则，从神那里啊，他领受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主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是这是信啊，这是中国人所讲的信。你要做一个翻译啊，你要做申言者，你要做一个传达主话语的人，第一个要忠实嘛，忠于原文啊。他讲出来了，主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现在这个音响设备越来越好，这个 Hi-Fi 就是以前讲的 Hi-Fi，High Fidelity 就是要不要失真呐、原来的音是什么？现在你就要传出来是什么样的声音？现在加上这个 digital 这个电脑设备，还可以加添，还可以减少啊，这个是异曲同这个巧夺天工啊，这个是以前的人还做不到的啊。那第二呢，我们刚才讲的谨慎的传说，谨慎的传说就是你要有些的包装，你要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话你该讲，有些话你不能讲，这叫做雅啊，信和雅。第三呢，必须要遵行主的话。主的话要上通下达啊，你知道这是答啊。你看到做主翻译的人啊，做主传话的人， 这也是一样，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差不多一样，信雅达啊，这就是做传道人的三个原则，就是做一个翻译的，做一个传话的人，做传道的人最主要的三件事情啊，信雅达，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再回过来说，刚刚讲到做传道的人是什么呢？是就是做先知讲道的人啊，在新约来讲，今天的教会里面就是做先知讲道的人。你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做先知讲道，因为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3章底跟14章开始，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保罗很看重做先知讲道，甚至超过什么，超过说方言的，超过这些其他的恩赐。为什么这么讲呢？很简单，一个原则就是说，其他的很多的恩赐了都是造就个人的，唯有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人是造就什么，造就教会，造就众人的。而且有一个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刚刚我们才讲了，为的是要造就，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安慰，为的是要什么，劝勉人。所以你看到在教会里面，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最高的一个恩赐，也就是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最要追求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用白话来讲，就是说你今天要做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是跟弟兄姐妹们不一样，就是跟听众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任何人都可以上来讲道的话呢，那就不需要你们受训练了啊，你们也不需要进神学院了。今天就是因为有所不同，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恩赐摆在各位的中间。事实上你们来到神学院，你们可能都不会讲话，像我一样，我真的以前不会讲话。我跟你讲，我以前讲话是结结巴巴的啊。我讲一个小例子，我初中的时候跟我三年同学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住在差不多一个地方，他真的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是结巴的。后来他去参加什么啊，说话训练班啊，就是讲话训练班。我还笑他说：“哎呀，十几岁的人还要讲话结结巴巴，还要去训练班啊！”结果呢，没有想到，我跟他初中毕业以后分手，我就在那一年我信了耶稣。哎，我在那个信耶稣的时候很兴奋，大概是圣灵大概冲击特别大吧，还是怎么样？我居然不会讲话了。我就人讲话就结结巴巴了，我看着人，哎呀，就想传福音给他，但是每次一话一到嘴边就讲不出来了。我老了个半天，我一直到哪一年才开始开窍才会讲话？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才开始会讲话。你知道好痛苦啊，真的好痛苦。我看了我初中同学，我都不好意思。我说你那个时候怎么去上这个说话训练班呢、啊？现在我自己都需要去训练了啊，所以我都跟他有一点啊不大敢啊在讲这个事情了，因为觉得很羞愧嘛。我真的是很痛苦，你看算起来有高一、高二、高三，从台湾来知道，再加上大一、大二，在五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我也是啊，不是在教会，在学校里面，课室里面，我也是很比较好动的分子了，不是好战了，好动的分子。那很多的事情就自然就落到这些的同学身上，但是我每次一站上去，我就讲不出话来了。好痛苦啊，好痛苦，真的。后来我到了大学二年级暑假以后，进了大三的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才慢慢开始就讲到说，啊、讲话，就不晓得神突然给我开窍了，我又开始可以讲话了啊。我想当然是有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啊，你就是真的想讲话的时候，很多的话要讲的时候，真的迫不及待要讲的时候，你反而讲不出话来了。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跟你们讲是我自己有这个经验的啊。但是我后来听了一个故事，也给我得到很大的安慰。你们碰到这样子讲话结巴的人，或者有障碍的人啊，你们可以告诉他：哎，你这是最好去做什么？就是推销圣经的人啊。为什么呢？你就翻开这个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你就听过这个故事吧？哦，这个人就开始推销圣经，就说：哎，你要开始要读圣经，要从新约开始啊。你看新约开始，耶稣的家谱。啊，从什么亚伯拉罕生随生以撒生雅各，然后啊，结结巴巴的，人家说，哎呀，怎么这样一点点的家谱都念不完呢？ 算了算了，我买下来了，你就不要讲了。这个是一个讲话结巴的一个出路啊，一个出路。那么当然为这样的人祷告，神总有一天你有心在主面前摆上，神总是要用你的啦。啊，那个卖圣经也可以做第一名啊，就是讲话结巴的人他可以得第一名，会讲话的人他不屑于讲，或者他不屑于去念这个圣经，那人家看他，我要像你那个样子，我不要买圣经了啊，我只要像你那会讲到就行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反作用了，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再回头来讲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传道人，我们现在反过来说人道传，第一个我们要做神话语的出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人啊，我们是人，我们何况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一样，你是一个罪人，你以前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些税吏，看到那些妓女，看到那些中下层社会里面的那些人啊，在大陆叫做什么盲流，就是无家可归的人啊，就是大家从这个城市从乡下跑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些人在大城市里面就很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不能够进入神国的人，不能够跟神的儿子平起平坐的人，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他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受了主的恩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还要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我知道教会各有不同，都有一个圣餐礼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好玩在里面啊，没事吃吃喝喝啊，我们是为了要什么？要回到主的面前，用这个杯和这个饼要使我们记起来，我们仍然是会犯罪的人，我们仍然需要主的宝血，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跟别人要有感同身受的这个一个心态，不要自以为清高，不要自以为是一个老鹰一样，这个让人非做这个警察一样的，哇，这个也要抓，那个也要抓。哎，有啊，每个教会都有啊。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哪些人是在你们心目中，啪啪出来了。我们要人要有感同身受的心，要做一个怜悯人的一个人啊，你要有爱心，你要传讲主的话，你希望是来造就他。是来安慰他，是来鼓励他，是来勉励他，对不对？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好高傲的。再说你做一个人，你要做一个所谓成功的人也好啊，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好，我们还是要在十字架面前受到对付啊。我看到以前是哪一个宇宙光还是哪一个机构，他们有做一个图表啊，十字架有上面有下面有右边有左边啊，有十字架，然后每一个凸出来的那个尖端哈，就有一个 Q， 最底下的叫什么？叫做 IQ， 就是你个人的你的知识的水平，你的才干啊，然后呢在左边呢啊，就是你的 EQ 是什么 ？Emotional quotient 啊，就是你的情绪，你的控制。换句话说，你的个人的纪律的问题很重要，就知道怎么做人嘛。啊，在右边的那个伸出去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端叫什么？叫做 SQ， 是不是叫 SQ？ Social quotient， 就是说你跟人际之间的交往。你的社交的关系到底是如何，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就变成一个鹤立鸡群，一个离群所居的一个人，那你跟别人你没有机会去跟他传讲，你传讲的他们也不 take 你的话，他们也不很认真的来听你的话，或者甚至藐视你都有可能的，这个几个 Q 都很重要。最后一个 Q 是往上的，那是 GQ， 是什么？就是 God'sQuotient， 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换句话说，你跟神的那个灵交的关系到底是如何？上通下达，你要跟上面的神有所交通，这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都是关系，跟你自己的关系啊，你跟情绪，跟你亲人啊，跟你最接近的人、工作的同伴、同学在一起、老师在一起，你的情绪的控制也能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跟人群的关系 啊，就是群体的关系，然后跟神的关系，这是你知道怎么做人的一个原则。你跑不掉嘛，你自己跟自己，你跟你的最亲密的人，然后你跟这些群众你不认识的人，你讲话，特别做神话语的出口，你要跟你的对象要认同，你要知道怎么样跟他们啊做朋友，你要知道把你的话语能够达到他们的心里面去，这是你的目的嘛？当然，你要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灵交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都不好的话，你其他关系全部都垮掉了啊。第二，我们讲到道，道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嘛，神的话语。那我们也知道，道虽然是白纸黑字，是圣经，有旧约有新约，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你也要知道，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一个 living word， 它是一个行动的道，所以中国人那个手字哈，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肘字旁，啊，这个肘字旁就是它是行动的道，它是一个会活动的一个元首。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 living word， 特别是约翰福音啊，一开始这边讲到，大家可以去发挥了。这就是道，所以道不要是墨守成规，你不要只是白纸黑字在那边啊，读了很多，记了很多啊，神的话是没有错误的，这是要保守它，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行不出来，那是不行的。你个道，你要好好的去珍惜它，好好的去了解它，好好去认识它，好好去体会它啊。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活动的话，活动的道，这是很重要。第三就是传，传是讲到什么？传人讲的方法，讲到管道，你的口传、你的身传、你的言教、你的身教，都是你传道的一些的方法、一些的管道。你怎么去传呢？那当然，在现在的21世纪里面，有这个不单是有电脑，有什么？有网络，又有什么 PowerPoint， 又有各种的影音的设备。哇，你看有些人讲到哈。话还没讲出来，哇，这个设备都已经什么，哇，都已经摆设在那了，一看就很壮观哈，哇，看的就是不得了，这个人准备很充分。但是如果你讲出来东西没有什么的话，人家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也可以讲，你只不过是用这些装备设备，好像叫人家唬唬人家而已啊，那就没有什么，也会被人家看扁。好，人家就不一定会听你的。所以不论怎么样，你有这个设备也好，有器材也好，你到乡间去跟这些小朋友传道，或者到工人的那些女工那边去，你跟他传道，他没有什么知识。像我们教会也有这个餐馆团契啊，可能你们都知道。那你在餐馆团契，你跟这个医疗和医生护士那些人传道就不一样了，你讲的话就不一样了，你要跟他们认同。换句话说，你还是要知道怎么去传，你要用神的话来打动他们的心，跟他们 connect 在一起，让他们可以认识谁，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啊 ，living word， 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但你也要知道怎么去传，你也知道怎么去做人。好，我再讲到了三个要件。讲到三个要件，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我是一个讲话会结巴的，啊，我现在一紧张的时候还是会很木讷、很结巴啊。那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讲得清楚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三个我自己传道大概将近15年的一个经验啊，跟大家分享。啊，你可能读了很多释经讲到的书，或者你受了很多的训练，或者你都看了很多，甚至 Billy Graham， 甚至像 Maxwell， 还有什么 MacArthur， 这些的人的一些的讲到的录影，你都可以去学，你都可以去听，太多太多了，在美国啊，Chuck Swindoll， 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哇，人家都是以他作为马首是瞻，有人开玩笑说，哦。我礼拜天讲得到，如果讲得好的话，是我的功劳；如果讲得不好的话，是 Chuck Swindoll， 你们去找他去算账，因为我是昨天前天才跟他恶补的，跟他学习他的那个讲道，或者是录音带啊，你听了以后再讲出来，那当然都是一些笑话了啊，一些幽默了，就是主要就是说，很多每个时代都有神所重用的 不同的仆人，神的恩膏在他们身上特别强烈啊。你也不能够说，哎，这些东西你一学就可以学到的，
嗯，
那不一定啊，不一定。你有你自己的 uniqueness， 你了解吗？就是神在创造你的时候就造你一个，神在你的身上有你的一些的恩赐，你可以去发挥。所以有些人天生下来就是会讲道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有一次到墨西哥去短宣，我们不会讲墨西哥话，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那边帮助我们，但是他也是不大会讲话的人。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墨西哥的年轻人来，他就用墨西哥话用西班牙话跟这些群众讲，哎，哇，他一讲话大家这些群众都来了，都很注意的听，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说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他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是讲的真道啦，是讲的什么一些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他被关了大概有10年左右。哇，我们一听了就是吓坏了，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了。但是很感谢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就在监牢里面信了主，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有这种的一种传讲的热忱，他是天生的演讲家，真的，他比那个传道人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好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虽然我听不懂他的墨西哥话，但是我知道，哦，他这个人是很有讲道的恩赐，而且他很有热忱来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去传讲耶稣，而且他能够吸引很多的群众，就是这些从墨西哥边境过来的这些人。所以有的是有恩赐的啊，有些人是有恩赐，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有先知学校，在新约呢有神学院啊，各位在这边我们可以学习啊，学习一些讲道的技巧，讲道的一些的要注意到的地方，什么该讲的该说的啊，什么地方不该说的不该讲的啊。第一就是还是跟道有关啊，准确啊，准确。我不管你是读了多少的释经讲道，或者是有多少的是应景的讲道，像感恩节啦、圣诞节啦、母亲节啦、父亲节啦，你们做牧师做传道的时候你们会碰到这些节日的啊。那么不论是解经式的讲道或者是专题式的讲道，你总是要以圣经的经文为主吧。啊，这个你跑不掉的吧，你不能够胡诌，或者说抓了一句中国成语，或者抓了一个什么古谚，然后你就开始去讲这些东西。那一定要准确，而且要以圣经为主。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了嘛，提摩太后书3:16里面讲的，我们要按照正义来什么分解神的道啊，分解主的话。按照正义就是说你要相信，你要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你不是乱讲，你也相信神的话都是对我们什么有益处的，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圣经又是神什么神的话语，神的启示，神全部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啊，对我们有益处的。然后你要分解神的话，有些人说啊，把神的话真的分解的干干净净的，像那个猫吃的鱼的骨头，你都把它舔的干干净净，分解的非常的清洁了，连猫都狗都不要吃了啊，到那种地步。但是那有什么用呢？说老实话，那没有什么大用。但是这个是要做的一些你必须要做的功夫，就是要把神的话先要分解的清楚，以至于你不能讲错。如果你一开始就讲错的话，那我们都是一样嘛啊。我们坐在那儿做听众也好，我们在那儿讲道也好，有些的圣经的东西你明明就是搞错了，那内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他会对你下面所推导的这些东西他会信服吗？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了，真的是这样。不管你是再有名的讲道的人也是一样，你是 Billy Graham 或者是 Chuck Swindoll 也好，如果你当中有一些地方你就搞错了，人名也搞错了，历史故事也搞错了，或者讲的这个东西啊，原文不是这个意思的，那你就以恶传恶了，那你就很糟糕，这样的话下面的人就不会信服你了。所以不论哪一个论点，你总要怎么样，你总要好好的研究这一段圣经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们要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你们还要读这个语义学，还要看参考不同的版本。英文的版本很多了，中文大概我们通常用的和合本新译本，又有什么吕振中版本，又有什么白话译本，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知道现在一本什么，哪有人那么多时间看这些东西呢？但不论怎么样，你们在神学院里面，你们要去读原文，起码你要先把原文的意思搞得清清楚楚，每个枝节、每个形容词、副词、动词全部搞清楚了。但你不一定要去讲它了，你讲它可能很枯燥，别人对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我以前刚刚从神学院出来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犯这种错误。我就是把这个见解告诉你们，你们要了解，你们要做这个基本的功夫，讲的要准确，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不管你是已经讲到也好，是专题性的讲到也好，讲的准确，不要讲偏了，不要讲歪了，不要讲的跟圣经的原意不一样了，那后面的就很难感动人了。不论哪一个论点，只要恳求圣灵在其中来工作，主借人来说出来，借用各样的方法要传到人的心里面，好像那个好土一样，沃土一样。主的话不是撒在四个不同的这个地界里面，对不对？有的一下就被飞鸟就吃掉了，有些就是土浅石头地，那个有的石头荆棘压住了挤住了，有的是这个。环境不好嘛，就是没有根嘛，一下子就没有了哈。那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好土、沃土，就是在人的心里面，他能够持守神的道，而且去尊敬他。所以你就知道，神的道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可以生长。神的道是自发性的，你不要去为神的道忧虑。有些人喜欢加油加醋。有些人是为神的话来忧虑，为耶稣基督忧虑哦。我讲十字架的道理，会不会有人听呢？这个年代好像大家都无动于衷，大家都是想到别的东西啊。你会太多虑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你只要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就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就像归向主耶稣，归向上帝啊。这个你要胆敢，你要按着正义。你要分解神的话，要求圣灵来高抹你所讲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不需要讲自己，就是单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都有人会相信。你也相信说，你必须要讲耶稣基督，啊，你才能够把神的救恩能够传达出来啊。第二，讲到是传就是讲到说经义，你不论怎么讲，你要求圣灵来感动，你在。准备的时候就开始祷告，你在讲道的时候也要祷告，用祷告的心态来讲，而且你要用祷告的心来结束。好，这就是一个很好，起码你尽了你自己的力量，你要把这个，再说就是把主的话语里面的经义要传达出来，要带出重点来，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论你是传道授业解惑，做教授也好，做主日学老师也好，做一个即时讲到街头布道也好，不论是你在哪里，你只要是传讲神的话语，你一定要把你的主题先找出来。那我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要做神话语的出口，对不对？所以讲到三个重点，就是传道人或人道传 whatever， 怎样去安排它。有些人说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每个礼拜天你不要看牧师在上面讲道满头大汗啊，一方面他是在好像在这个餐馆里面这个厨房里面炒菜一样的，哇，你去餐馆里面热得很啊，哇，就是讲到大汗淋漓啊。为什么？他在煮菜，他在炒菜给大家吃啊。牧师或者说传道人每一个礼拜天就是要炒一道大菜来给大家吃，还要给不同的人吃了，可能成千上百个人啊，不同的胃口的人吃，这个不容易啦。所以满头大汗，你要使出你的劲儿来啊，神与你同在。另外呢，有些人说传道人像什么？像打仗一样的，真的是打仗一样的。为什么要打仗呢？打仗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啊，你要知道你打什么仗啊。当然我说属灵的征战，你就要把人的心意夺回。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已经在这边已经夺取了我们一些人的心，我们要把这一些的人心意给他抢回来，抢救灵魂更是如此。这些人特别在布道传福音的聚会里面，你就是要攻进去人的心的里面，让这些人能够从撒旦魔鬼的这个手中给抢回来。所以在上面讲到，这就像打仗一样的啊，不论是炒菜也好，是打仗也好，你总是最后累得一塌糊涂。讲到最后，你这个嘶声力竭，几乎没有声音了。宋尚杰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 他讲到你说你用现在的这个解经释经的眼光标准来看的话，他讲到也没有什么。 Billy Graham 我还替他做过翻译，我就知道一看他的讲道就是前面15分钟讲的就是圣经上的道理，很简单的东西，你就是分解，对我们这些人来可能你都还不能接受的。真的说老实话，这个道有什么好讲，他就是讲很浅显的道理，就是圣经里面的，讲到人的心里面去。他最后大部分的时间，最少有30分钟的时间，他都是讲什么呼召悔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出来，然后教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就是简简单单的。 Billy Graham 真是很奇妙的一个人物，你好好研究他的话，你就知道他有圣灵的同在，他能够把精义带出来，他能把重点带出来，他就 stick on 这个 point 这个重点，他就一直反复不断的讲，讲到你要完全投降为止，讲到圣灵在你里面做工走透透为止，在你从上到下你都是被圣灵所得着的为止。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人就走到前面来很多人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问自己，经常继续不断问自己，不要一从开头就一讲一些例子，讲一些笑话，然后就忘掉了你要讲什么东西了到最后从中间到最后你都要抓住的重点，我到底要今天带出来什么东西，我今天要讲传道人要讲这个做成话语出口的一些的要件或者原则，或者讲这些这个话题的话，我就 stick 在这个话题里面，我不要跑到太远去讲到一些幽默的东西当然可以，但总是要带回来，求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第三是讲应用，大家都可能知道了，不管你怎么样的讲理论，讲圣经的分解真理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不论你怎么样的把这个重点要带出来传道授业解惑，就回答别人的问题也好，把别人从撒旦魔鬼的手中给抢夺回来也好，这都很好，但是你最后还是要讲到应用。就像我刚才讲 Billy Graham 他的讲到，他马上就讲到实际上应用，你怎么样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去做这是应用的最好的一个典范。不论你如何的天马行空，你最后还要回到地上来解决你今天或者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是很重要，这叫做应用。第一就是实际上的应用，只要有人在总是会有问题的，只要有人在总是会有问题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什么更新而变化。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些东西一定会有些东西你需要更新而变化的。那么就像彼得讲到以后，就有些犹太人来，然后他们已经是多少年就是有犹太人的传统诫命律法的，这些他们都很熟悉，他们来到彼得的面前说，兄台，我们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所以不是得救就是要得胜，你不是要生命改变，你就是要改变你自己生命的品质，一定有些东西需要改变的一定可以找到实际应用的这些的材料的。好，第二，改变生命，改变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刚刚讲的，不论怎么讲，就是说你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或每一个话题，你的目的就是改变人的心跟人的生命那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什么呢？就是信有望有爱，有信有望有爱，信心总是会成长的。我们在街头传道也好，短宣也好，你看人家五分钟、三分钟的传道，目的是什么？叫他信耶稣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对不对？信心虽然那一丁点，那像芥菜种一样那么小一点点，他后来会什么？会成长的。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应用。你要告诉他，你要继续的告诉他说，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追求主，你要认识主，要继续不断的要改变你自己，心意更新的变化，信心会也会成长的，对不对？灵敏也会成长，望就是在你失望绝望的当中，要带给他希望，带给他盼望。这盼望从哪里来呢？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神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耶稣基督会再来的。那我们在现在你相信到耶稣基督使你得胜和得奖赏那段时间，你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要学习的地方，你就应该去学习的爱那更简单了，大家都知道，在痛苦里面，在沮丧当中，在挫折里面， 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当中，你去关爱他，你就可以使他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你就可以使他借着你的缘故，他能够得到神的爱，这是很重要的嘛。我讲来讲去还是这个信亚达了，就是信亚达，你要对神有信心啊、你要对神有盼望，对耶稣基督有盼望，而且呢，你要使他能够爱神爱人，他透过你的爱，他就能够得到神的爱。好，我讲这么多，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你们可以看那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啊。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讲到的题目或是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哦，讲了这么多呢，牧师啊，你也当拿一个例子给我们学习学习吧啊、哦、我前不久才讲了这个像这样的道。五章十七节，如果你是和合本的话，你就看啊，就一起来我念给你们听好了。第十五节开始到十七节好了啊。十五节开始，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你们都是这个版本吧？啊，有没有新一本的？啊，等一下我就跟你讲新一本。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所以我刚刚讲的时候，你要参考别的版本。我不是说只有新一本是翻的对啊，其他的每一个英文的版本都翻对了，就是和合本翻错了。和合本怎么翻？不是说翻一定翻错了，就是说他也是好意了啊。就说要爱惜光阴，那请问什么叫爱惜光阴？所以我刚才讲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要准确，要准确。我们从小就是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每次大概到年尾年初的时候，就是写这种东西了。要什么？要爱惜光阴啦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到了现在，我不晓得各位几岁了，我大概也不需要问啊。每个人，你知道你留住几寸光阴了？你留下来多少几斤几两光阴了没有？没有嘛。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翻成这个样子，要爱惜光阴，其实不是啦。你看 NIV 的版本或者是新译本的时候，要什么？要把握时机。 NIV 的版本我记得不错，是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那原文呢，是 Redeeming your time， Redeeming your opportunity， 说错了， Redeeming your opportunities， 就是说你要赎回你的时间，赎回你的机会。那中文翻译要把握时机是非常确切的，所以这个你都可以讲。第一个要准确，对不对？第二，你要把这种原来我们原来的负面的、消极的，或者是这些不大正确的啊，被动的这些的心态，把它矫正过来。不单单是在这一处，在哥罗西书四章五节也是一样的，那边也是把它翻成要爱惜光阴。所以你们在神学院里面受造就啊，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去挖掘的东西。你不要多，你讲的道里面只要有一点能够是别人看不出来，或普通人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能够把它挖掘出来的话，而且把这个精义带出来。我刚才讲到负面的、消极的、被动的这个东西，这是影响我们中国人多少年的。当然我不是说只有这个版本才是正确的或另外一版本，而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也不要去炫耀你的原文知识，你只要说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叫你把握时机，把握神所给你的每一个机会。甚至你讲的更清楚，讲到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redeeming your times， 或者 redeeming your opportunities，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原来是被魔鬼撒旦被这个世界所掳过去的，你们现在要赎回来，你们所要做的东西要变成更积极、更正面、更光明、更正大、更主动的去装备自己，要做什么？要做神的时代的工人，这是很重要，这是很好的一个话题了。你必须要去知道怎么去运用了。当然，你自己，我刚才讲的，你自己先要被神所得着，你自己先要有一个知道怎么做人，怎么样叫人可以幸福的啊。 起码在你身上你就找不出来任何的差错的啊，或者找到任何可以指责的。以前那个圣经上什么叫义人，义人撒加利亚的圣诞节快到，你们都可以讲的，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义人，连耶稣的养父约瑟也是在圣经上都讲的他们是义人。义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一切的诫命和礼仪上是无可指责的人啊。你也要做到这样子啊，不然的话神也不一定会用你，对不对？当然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知无所不能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神才会用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在生命里面这些我刚刚讲的几个 Q 啊，四个 Q 都是比较有良好的啊，都是 above average 的，神就很可能会用你。因为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用撒加利亚，神为什么用伊丽莎白，神为什么要用先选玛利亚，先选约瑟的这个道理啊。神要使用他合用的器皿的时候，他就会找这些在神面前站立的稳的人，能够自身做榜样的一些人。所以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啊，大家也可以发掘更多这种例子啊。我有很多很多这种的例子，我也喜欢找出一些圣经上跟原文不大一样的一些的地方啊。我当然没有这个时间在这边去一一的解说了，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要讲的，不论你说信亚达也好，或者是传道人也好，这个三个方面，你只要追求准确，甚至追求精益，重点带出来，还有呢，你只要能够应用出来，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篇讲道。你自己呢，也就成为一个很称职的一个传道人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自己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你也在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在寻找你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神学院的受教的这些学生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呼召他们，主，你要使用他们，但是你还要装备他们，你要让他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他们在特别在传讲主话语的这些事情上能够谨慎，能够达到神你自己所要交托出来的自己的话语能够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这个目的。主啊，我们虽然不配，我们也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讲道的这个口才或恩赐，但是我们可以被主的灵来受训练，我们可以把主的话传到信亚达这三个目的。主啊，其他的主啊都是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有的东西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只有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能够做的也求主你赐福，你也看顾保守，你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你也用你的圣灵来熏陶我们每一个人，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先是心被恩感，我们就能够口出恩言，我们就能够来赞美主，能够说造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劝勉人的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你赐福这个神学院。虽然王院长这些日子不在，但是我们也相信你的灵也更加的要厚厚的要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同学身上跟老师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所靠的主乃是你自己，主啊乃是善于真神，主啊特别是你圣灵要保护我们，你要加添我们力量，你要带领我们往前走。谢谢你，我们在这个神学院受教的日子虽然不多，主，但是我们知道将来要服侍神的日子是更长的，我们需要主的圣灵来造就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圣名，阿们。